这慈禧这肚子气得蹦蹦的，现在他正考虑这些事儿呢，考虑考虑，他把笔啪扔到桌上，斜靠在玉榻上，长出了一口气，一抬头一看，一个宫女手里头拿着一摞的报纸，正在旁边伺候着。这报纸都是各国的新闻，对中国时事的评论，都是摘抄。这慈禧抽时间还得听听各国的舆论，今儿个还没听呢。他告诉这宫女，挑几份主要的给我念一念。是，这宫女的官名叫笔帖氏。什么叫笔帖氏呢？就给他读书写字的。这个女笔帖氏跪到旁边的拜殿上，手里捧着这些摘抄，一份一份给慈禧念。这慈禧闭着眼睛听着，也该着这女笔帖氏倒霉。这头一份读的是英国时事评论，在《泰晤士报》上摘下来的，咱们不读这全文了，大致的意思是评论中国的时局。那上面说，说中国呀，有五千年文化历史悠久的古国，说这个国家想当初有什么指南车、火药等等等等各种发明，确实属于先进，可是近百年来情况为之大变呐，中国采取闭关自守老大的态度，不图进取，结果每况愈下。现在东西各国发明先进，奖励先进，蒸蒸日上，远远把中国抛在了后面。就凭中国地大物博，人口众多，人才辈出，落到这种地步，简直是极大的耻辱。但是中国毕竟不是没有人呐，如今中国出了一大批维新党人，这些人主张学习东西列强，采取各种先进建国的办法，实属可嘉。另外中国出了个英明的皇帝叫载湉，如果这些人把维新事业坚持到底，中国是大有希望的。然而中间有个慈禧太后，她干预朝政，一举歼灭了维新党人，致使中国刚刚出现的曙光又破灭了。如今中国是乌云满天，奸臣当道，痛哉喜哉。这个女笔帖氏正往下念着，慈禧不爱听，冷不丁的把桌子一拍，住嘴！你挑的这是什么玩意儿？没把那个女笔帖氏吓趴下。是，太后，奴才有罪，奴才罪该万死。慈禧心里说话，这是谁写的文章？公开庇护维新党人和光绪，简直是满嘴喷粪，胡说八道。哎呀，可把我气死了。拿药来，心口疼了。当时有人伺候着吃了点药，那你就别听了。待了一会儿不行，他还想听听日本的态度，让这女笔帖氏又找了一份评论，日本朝日新闻里边一篇短评。这女笔帖氏不敢不念呢，又跪下重新念。好吧，这短评一念，把慈禧们气疯了。这文章不知道谁写的，咱们也不读这全文了，就说这个故事的梗概。这上面介绍什么呢？介绍了慈禧的出身，怎么当初学唱戏，怎么被选入宫，怎么得宠，怎么陷害慈安太后，怎么掌权，怎么。嚯，把慈禧这点埋汰事儿全给揭露了。 这且不谈，文章的最后提到维新变法的事儿，大力支持，而且公开骂慈禧是母鸡当家，说一唱雄鸡天下白，你一个母鸡还能打出名来吗？最后又把慈禧比喻一座母猪，说这一头母猪滚得满身是泥，有人坚持要给它洗个干净澡，谈何容易呢？好嘛，就这俩比喻，慈禧就疯了，嗷一嗓子就蹦起来了，你挑的这是什么文章，给我拉出去打死他。你说这个女比贴士惹着谁了？哎呦，当时太监们进来把这女比贴士就拉出去，李莲英在旁边，这小子也吓得是抖一耳蛋、太后息怒，太后息怒，这也不全怪他，这是洋人放肆，他呢无非是给佛爷念一念，请老佛爷高抬贵手吧。嗯，算了，把他废住，永不许进宫，打发他回家吧。哎，谢佛爷的慈悲。哎，这女比贴士算捡了条命。李莲英办完这事儿回来，又给慈禧捶腰，又给他拔腿，招呼宫女端来槟榔燕窝粥，端来四香丸，哎呀，丸膳高丹都给他摆在这儿，叫他马上补充营养。正这时候有人送信，大学士刚毅要求见太后。慈禧把碗往桌上一放，心说什么时候都半夜了还来见我干什么？又一想，刚毅赤胆忠心呐、对自己忠心耿耿，这么晚了进宫肯定有重要的事情，小李子扎去让他进来。是，时间不大，李莲英把刚毅领进来了。这刚毅胖的跟一头猪似的，这家伙一进屋马上把大帽子摘起来抱到怀里，强不欺身跪到皇陵拜殿上，行了三拜九叩的大礼。奴才参见太后老佛爷，祝愿太后老佛爷万岁万岁万万岁。慈禧瞅着他没说话，心里头正琢磨着，哎呀，这几个月以来刚毅这身体不如从前那么胖了，往少说呀能掉个30斤50斤的，脑门也没过去那么亮了，借着灯光一照一看，那头发都快褪没了，不注意瞅跟个大皮球差不多少。慈禧觉着好笑，停了半天这才问他，是刚毅吗？
正是奴才。
怎么了？这么晚进宫有什么重要事儿？
回老佛爷的话，奴才打搅老佛爷清睡，实在是罪该万死，求老佛爷恕奴才的死罪。
嗨，别啰嗦了，哪那么多的废话，有什么事儿你就照直说吧。
是，启奏太后，前日奴才奉旨于刑部督察院会审叛国大吏谭嗣同等人，不过这些人熟读经典，口似悬河，贼心不改，又臭又硬，奴才审讯不力，连连的碰钉子， 让他们问的无言可答，不得不据实向太后回奏，请示太后能指点迷途，给臣出个主意。另外，昨夜晚间刑部大牢还出了事儿，不知道是谁越狱到里面，打算把谭嗣同等人给救走，双方发生格斗，这些杂奸反狱之人煞是厉害，伤死狱卒十余人，至今凶手未获，也不知是谁干的。另外，据奴才所知，如今舆论大哗，京城都开了锅了，特别是那些洋人，他们声言要把这些维新党人在虎口里救出去。今日晚八时，据我所知，德国公使、日本公使、法国公使他们开了个碰头会，说什么明天就要向我国政府提出质询，要营救这些维新党人。奴才以为形势紧迫，迫在眉睫，如果老佛爷不采取断然措施，恐怕酿成大祸。因此奴才睡不着觉，深夜进宫请示太后。
慈禧全听明白了。其实啊，刚一不说，慈禧对这个局势也了如指掌。刚毅啊，你身为大学士、军机大臣，对这么点事儿你还办不了吗？还问我干什么？不就是那几个维新党、谭嗣同那几个人吗？
而是，哎呀，老佛爷，他们人数虽然不多，但是影响相当之大呀，奴才实在是感到棘手。
对他们有什么难题呀？
他们拒不服罪，而且往往在供词之中涉及到太后头上，大言无忌，说的是难听不堪入耳，奴才不敢据实回奏。
算了，我也不听了。怎么办吧？把他们一杀不就得了吗？
回老飞的话，杀是容易，不过按祖宗的制度，又不太容易，必须得有人证、物证、旁证，本人还得供认不讳，缺一不可。另外，祖宗的制度，哪怕是江洋大盗杀人的凶犯，临行以前高喊冤枉者，得有人具禀堂官请予复审。何况这些人都是朝廷的命官，拒不服罪，没有口供，没有证据，这怎好就开刀呢？
罢了，刚毅呀，你说我说你们点什么好呢？怪不得人家维新派都说你们这帮人陈旧，打算叫别人换换你们的班儿。你们果然是迂腐透顶。我来问你，什么叫祖宗制度？那帮人本身就是反对祖宗的，为什么还讲祖宗的制度呢？就拉出去就杀了不就得了吗？现在你传我的旨意，告诉刑部和督察院，这个案子就这么决定了，维新党人谭嗣同几个一律处斩，明儿个就动手。什么叫口供？哪个叫拒绝？什么叫证据？一切都莫须有，听见了吗？
奴才遵旨，谢太后圣明，谢太后圣明。 我就是请示您这句话来的。
至于别的事儿，以后再谈。你先退出去吧。
谢太后。
哎呀，这老刚毅把头上的冷汗擦了擦，长出了一口气，抱着大帽子退出去了。到外头他一看星光满天呢，这家心里是高兴，心说有老佛爷的话那是通行无阻啊。谭嗣同啊，康广人杨神秀，我叫你们几个横，明天就到了你们最后的关头了。说到这儿，咱得把这刚毅啊做个简单的介绍。这个家伙是顽固势力的典型代表人物，最愚昧、最无知，还最自私。首先，他对于维新那是恨之入骨啊。当然了，对维新党人那更是势不两立。在他认为慈禧有点软弱，有点慈善，如果他是慈禧，就要把维新党人刀刀斩尽，刃刃诛绝，大人小孩一个不留。他们所说的话彻底消除干净，他们所留下的文字用火一烧了之，一点也不能留下痕迹。说来这玩意不怪，刚毅是八旗子弟，副理生、副理长吃皇粮长大的，从小玩鸟架鹰，吃喝嫖赌，浪荡逍遥。可这些好处在哪儿来的呢？都是老祖宗给他留下的。他认为我这么享受是理所应该的。人万事得听命，这是命运的安排，不需有所改变。说维新这都是妖言惑众，简直你们是大逆不道，为的哪门心，变的什么法，就凭你们还能给改得了吗？因此他就反对。涉及到他家的事儿，他更恨。咱们前文书说了，他有个儿子取名叫志强。你说叫志强，这小子一点不强啊。从懂得人事那天起，他就不学好，大了以后吃喝嫖赌，浪荡逍遥，出入赌场，抽大烟，玩女人，花花的要命。这刚毅就是管不了他。有那么句话，上梁不正底梁歪，当爹的本身就没好了，怎么教育儿子呢？而且他这儿子胆大包天，竟敢调戏他的爱妾叫彩凤。有一次他儿子志强跟彩凤正在仓库里胡扯，叫刚毅给堵上了。刚毅为这件事十分恼火，他认为他儿子这些大逆不道的行为都是从维新派那儿学来的。你说他多能歪曲。他说如果没有维新派，我儿子不至于学的这么坏，这都是赶时髦的东西，简直都乱伦了。尤其最近他儿子跟他这小婆彩凤打斗火热，没拿他这老头当回事，他更加恼火呀。他认为的不把维新党人斩尽诛绝， 这人心不古，这世界不能安定。哎，这是他的逻辑。另外，光绪皇帝在天安门颁定定国誓诏以来，百日维新蓬勃发展，光绪英明果断，淘汰了闲职的官员，裁撤了九卿衙门，机构臃肿，人员庞大，国库开支太困难，有什么用？精简机构，哎，就是精兵简政。对刚毅来说也是个威胁，他看得很清楚，倘若维新党人要得了手，实行君主立宪，什么民主选举，他这大学士就得彻底完蛋。特别是使他不能容忍的是，光绪还颁布一条政令，从即日开始，八旗子弟要自食其力。他一看，反喽反喽，这八旗子弟都有功啊，老祖宗给留下的制度，八旗子弟就得老百姓养活呀，你怎么给改了？自食其力，那自己蒸饭自己吃，哪儿挣去？和这个饭碗也砸了。为这件事，这刚毅没少了哭，跑太庙去哭去，简直在他看来眼前一片漆黑，有几次他都想死。哎，没想到正在睡噩梦的时候，突然间事情发生了巨变，慈禧又垂帘听政，光绪被废，维新党人彻底被消灭。哎呀，把刚毅给乐的，简直在大海之中捞着一颗稻草，得着了个救生圈呐。因此这些天来，他比别人更卖力气，觉着活着有了奔头，哎，东奔西走，晚上连觉他都睡不着。今天晚上他连夜进宫请示慈禧，意思就是快点动手，把维新党人彻底消灭干净。话他不能那么说，故意扩大事态，故意渲染，激怒了慈禧，马上诏准把这权力给了他，正好是他发泄的好机会。